我们当中的基督徒，不知道你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在基督教的世界当中呢，有一个问题曾经争论的很久，很大的问题，500年了。自从加尔文出生，所谓的加尔文神学或者叫做改革宗神学，认为，就加尔文的神学家哈，不一定加尔文本身他没有这样明白的这么说，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就一旦你得救了哈，信主了，永远得救了。永远得救的意思就是说，以后如果你犯规了、出轨了、有小三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反正我得救了 ，whatever 就得救了。那有些人说哪有那么好事儿？你去问那些姐妹，哦，你老公受洗了15年了，怎么样？还是那个死样子。我们刚唱，因他活着，是活的还是死的？他老婆说，他一直就是那个死样子。我都怀疑他信主了吗？得救了吗？他会活吗？所以到底会死会活？从加尔文出生到现在500年了，吵架吵不完的。这个问题会继续再吵500年、5000年。如果用西方人的脑袋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处理不完的。所以我看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只有我们中国人来搞定。当然我不是搞系统神学，我是学宣教的，我只是丢出一个问题，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得救确据，就是我确定我死的时候会到主那里去，还是没有？那如果有了，那又不是，如果你又说不是一时得救永远得救，那到底怎么回事呢？那我的态度，我的 approach， 我的方式是这样的， back to the Bible， 我们回到圣经去看好不好？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 statement， 这个叙述圣经上从来没出现过，就这个不是圣经上用的词，那是有一些人经过逻辑分析排列组合然后导出的结论，导出结论来。那这个结论可能是对的，但也不一定对。我们回到圣经看，有圣经上有没有提供这个问题的比较直接一点的答案？我认为是有的。今天的这段圣经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虽然吵了500年，我希望今天早上40分钟搞定它。当然这是很有野心的想法，40分钟把500年都没搞定的问题搞定吗？试试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。那这段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3节到第11节。那同样我有一个经文的 PowerPoint，那你有手上的圣经还是可以打开等下对照一下，因为有一些翻译不太一样。我前几天还有上一堂我都有说，我打出来的经文都是我的装饰译本的，不是我的希腊文什么原文比谁专家还好，只不过我的中文比他进步100年。我们的和合本是明年哈100周年了，1919年翻译的，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中文100年了，100年有些东西不太一样，那所以比较贴近现代中文，或者说跟原文的语义来讲呢，我当然原文希腊文希伯来语没有好到那个程度，但是呢我知道手上有8种英文译本，我大概不输一个希腊文专家，希伯来文专家我也不怕他，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把这个内容希望表达的更清楚准确一点。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因为我喜欢用解经讲道哈，除了每个字的意思尽量说明，还有这个结构啊等等，所以这段圣经有3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等一下会看一下，从第3节到第4节是提到一件事情，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情，赏赐给我们一份礼物，神的恩赐。这个礼物简单说起来的归纳就是等一下会读到的，他给我们一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。神把神性当礼物送给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认识主的人。那因此第5节开始就是倒过来，另一面就是人的责任，信徒的责任本质是什么呢？正因这缘故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什么加什么，有了什么加什么，就是人的责任， 所以神先主动给了一个恩典，我们人有责任去处理，好好的运用神给我的这个礼物。这两个都做到了，只有第三点，第九节之后的所谓得救的确据。有得救确据吗？那得救确据应该是什么呢？好，这个问题最后会提到这个答案。好，第一段第三第四节，那这是我的翻译哈。神的大能，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，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既得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导致的败坏，又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。就跟你和本其实意思差不了多少，不过可能我的翻译会让你比较更直截了当一点。那有几个关键的字眼，这份礼物这个应许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人，人就是人，对不对？人就是人，所以人有人性中的各种的好的坏的一面。中国大陆流行的说法，猫生猫狗生狗，老鼠生出来会打洞，对不对？爸爸是英雄，孩子就好汉。可是现在的经验常常是相反的，官二代没几个好货，富二代败家子。这猫生猫狗生狗，还看生什么狗来。不过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呢，我们应该有神的生命嘛。但是这个礼物它叫做礼物，是只给一种人，叫做认识主的人啊，认识那用自己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。其实就是认识主就有权利得到这份礼物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关键字也是这个认识。你说认识，我当然认识。你这孩子，你回家去他儿童主日学，你认不认识耶稣啊？我认识，他是在马槽里出生的。这不叫认识，这叫知道。很多结婚十五年的夫妻，你问问他老公，你认识你老婆吗？当然认识。你认识你老公吗？烧成灰我都认识。是吗？我有合理的怀疑。我们做牧师副业就是婚姻辅导，哎呦，辅辅导导导导辅辅，婚前没有婚前辅导的，婚后一定导。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很多人在这边都已经结了婚，然后再信主，所以婚前你辅导过吗？没有，婚后就摇摇欲坠。我们在波士顿教会里面以前有对夫妇，他现在搬走了，太太是台湾来的，军人子女，眷区长大的，老公。中国大陆来的，也是军人子女，夫妻一吵架电话就来了，说牧师，我们家的共产党欺负我。这个婚姻是国共和谈的结果，我家里的共产党欺负我。现在据说他在另外一个州另外一个教会去了，现在还做婚姻辅导的哟。但我们辅导蛮成功的，但最后他们可以现身说法，可以辅导别人的，怕别人倒了。这个东西啊，认识这个字啊是很有讲究的。好，我来说明一下。第一个，他为什么说这是个礼物？他说这个东西是关乎生命和敬虔。敬虔的是敬虔这个字的中文的英文翻译叫做 godly， godly 是像神的。你要活一个 godly life， 像神一样生活，谈何容易啊。那你要过一个像神的生活，你就必须拥有一些东西，所有的能力，一些属灵的原则，生命等等，从神而来的。你没有这个的话呢，你活不出来。你知道圣经很多的道德哈，超高标准，连儒家是不够比的。譬如说爱仇敌，爱仇敌爱得下去吗？你问孔子他会爱仇敌吗？ Never。 孟子都有一个说法，你知道孔孟时代，孟子的时代有一个人叫做墨子，这个墨子从哪儿来的不知道，因为历史上是一个悬案哈。墨子是不是中国人都是一个问号，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姓墨的，还是黑不溜丢的，很可能是马来西亚的、西兰的或者非洲来的。哎呦，春秋战国时代哪会跑那么远来一个人，但这个人姓墨， 莫迪，他是儒家的出身的，孔子学院毕业的哈，可是反儒家，他儒家毕业，然后觉得儒家教导的仁爱啊，单人边的仁爱，这孔子喜欢讲仁爱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仁爱呢，是造成人跟人之间的种族不和谐的主要原因。哎，墨子这样说的，他说因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里面怎么讲？最高的道德标准，亲亲，人人而爱物。中文蛮麻烦的，有的字当动词用，当名词用。亲亲，第一个亲是动词，亲爱；第二个亲是名词，亲爱我的亲人。所以，对于最亲近的家人是用亲的，爱人，人就是一般的人，包括马路上不认识的路人甲，这种爱。爱物，物是什么物？动物加物质。所以老婆能叫爱人吗？这第二档次的，是亲人。最高的是亲，第二个才是爱，最后这个爱物就最后是爱了。所以应该是亲，第二个人，仁爱的人是第二等的。因此墨子提倡一种叫做兼爱天下，无差别等级之爱。哇，这就很难了哈。无差别等级的，就是说我爱别人的爸妈跟爱我的爸妈妈一样。孟子跟他打对台，孟子说爱我的父母当然比爱任何别人的父母要多一点，你分不清是你的爸还是别人的爸，禽兽也。所以墨子这种兼爱天下，这种博爱的观念被孟子骂为这个禽兽等级的。所以呢，2500年来所有家庭的婆媳纠纷都是孟子害的。这个小媳妇儿呢，每次跟她老公抱怨，叫你妈别来好不好，你妈每次一来厨房搞得一团乱，盐罐糖罐乱摆，厨房只能有一个女王，就是我。分你妈我妈的，就是孟子教的嘛，啊，爱我妈比较多，爱你妈。所以我每次做婚前辅导，我说结了婚以后哈，改口哈，通通要加入共产党，一个账户 joint account， 别搞什么小金库、私人账户，没有，改口，从此不能叫哎你妈怎么样，我妈怎么样，我们的妈。哎，那有点 confused， 一个电话打来了，哎，我们的妈打来了，哪一边的？那你得想办法，但是别说你的妈打电话来了，我爸。从此以后只有我们的，没有你的我的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人哈，本性里面有很多问题，你要活到那种爱是那种无差别等级，你像孟子都会骂墨子骂到那个程度。那墨子还没有说爱仇敌哦，只是没有差别等级之爱啊，那么更难了。所以如果孟子知道耶稣教导人爱仇敌，我就不知道他怎么骂耶稣了，我告诉你，那比禽兽还要低一点呀。所以那种爱啊是神性。所以因为孟子骂墨子嘛，所以历代以来呢，对墨子的这个学说呢，没有几个好的评语的，都不太好。因为儒家是正宗的嘛，所以呢孟子又代表儒家的发言人，所以整个儒家就是说中国历史快2000年以来啊，对墨子的学说都是认为，哎，这个都是曲高和寡。我认为哈，对墨子的学说批评的比较公道一点的，还是我的老祖宗庄子。庄子评论的，我觉得比较公平一点。庄子也是同个时代的。庄子怎么说？如果要交朋友，我第一个交的就是墨子。我出门在外，把我老爸交给他。放心，他把我老爸当他老爸供着养着伺候着，我放心。虽然他没说他肯不肯把他老婆交给墨子了。你知道庄子还有一个故事啊，那个故事当然是那种寓言式的小说了。他说有一个太太哈，丈夫死了，你知道吧，死了以后他就急得要再嫁，有人就跟他说坟都没干呢，你就嫁了吗？于是她就拿个扇子在她老公的坟前每天扇扇子，赶快干，赶快干，干了我就可以嫁人了。庄子老婆死了，他骨盆而歌，别人都骂他，你这个家伙没良心的，你啊，老婆刚死 就在那坐月啊。所以庄子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他说墨子，我交朋友第一个交墨子，他真的是太好，他无差别等姿态，我什么都放心交给他。第二，但我敢大胆预言，墨家学说必然绝传，绝传就绝子绝孙，传不下去了。原因非人性也，人性就是不会端的那么平的，就只有区分你我，对不对？亲疏远近，所以孟子的那种说法也不完全错，人性本性就是这样子的，没错。爱仇敌非人性也，那是神性。那除了神给我哪能有神性啊？那我们的，你知道，我们的人性中当然也是有点本能的爱啊等等，所以孟子说的也没错啊，人是有恻隐之心，别人受苦我也心里哎呀很不忍心嘛，然后有羞恶之心、是非之心等等也都有。那个爱呢，有的时候就像挤牙膏一样，你知道，结婚了28年的老婆就跟她老公讲，我告诉你啊，耶稣说了，饶恕你70个7次，490我都记账了，我已经饶你489次了，再一次老娘就不饶你了。姐妹呀，你圣经读错了啦，70个7不是490，七在犹太人是个完美的数字，跟12一样，另外一个完美数字，7×7那就是没完没了。那就结婚典礼你喜欢念的那哥林多前书13章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就是没完没了，到490再加490，我告诉你没完没了。可是有的老婆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的爱像挤牙膏挤到最后一点没了没了，哎，你牙膏挤完了别扔哈，你给我老婆可以用2个礼拜。我是丐帮帮主，我老婆是丐婆子，我每次要让位她都不肯接，都用完了还可以用2个礼拜，你不知道是？那我教你，有些人知道的，不知道很简单，就像这个缺口，你把这个牙膏后面把它剪掉，打开来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，2个礼拜结构可以用。可是牙膏挤完了也好，刮完了还是有用完的，它不是没完没了的，还是有穷尽的嘛。神性的爱是从神来的，好像电插了插上去，你用多少电？你家里怎么用电？可以把一个核能发电厂的电都用完？不可能。所以神给我们个礼物，把神性、神的性情的东西灌输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因此，爱仇敌也好，要忍耐，要谦卑，要什么要什么，这些东西都不是人性，是神性。但神把这个礼物送给所有认识他的人。这个认识哈，在圣经中用的希伯来语或者是希腊语来讲，那个字不是只是一个理性知识上的知道，而是一种关系的意思。旧约是用犹太人的希伯来语，第一次出现这个认识这个字呢，在创世纪4章1节。我们中文圣经怎么翻呢？有一天，那人就是亚当，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该隐。有个字是认识，在哪儿啊？没有啊，他没有翻译成认识，所以你都不认识那个字是认识，就是同房。所以原文应该直接翻译是这样说，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，夏娃就怀孕了。他认识夏娃，夏娃就怀孕了。下次你跟你女儿说，有一天你女儿跟你说，妈咪，我从哪里来的？奶奶说我是从垃圾桶捡来的。我真的从垃圾桶捡来的吗？当然不是。那我从哪儿来的？妈妈肚子里来的。我怎么会在你肚子里呢？哎呦，幼儿性教育要怎么讲啊？我教你用圣经跟他讲，在某一个晚上你爸认识我了，你就在我肚子里，爸爸认识你，我就到你肚子里了。对，真的真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圣经上说的，你的女儿那天开始会非常认真的读圣经，真的。当然他要懂希伯来语啊。为什么翻译成同房？当 全世界只有个亚当一个夏娃两个人，两个人发生的个人的亲密的独特关系，那是什么？那不就同房吗？不相信你到办公室哈，忽然间同事讲，快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老总跟他的秘书 Julie 有关系了啦。那怎么嘛？有关系？什么关系啊？那关系还要用抑扬顿挫的方法，有关系了。然后每个人讲，认识就是这个意思。认识主，你跟神有关系，特殊的个人的亲密关系。那上一堂在的人就知道，我讲过，教会中有时候有一些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。那时候我当时真的基督徒，你真的吗？你跟谁有关系吗？你是认识主的吗？试一试就知道了哈。第一个，你常常读圣经吗？几乎是每天读的吗？啊，偶尔读一读。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把架子上那个圣经拿出来，这样还把灰吹掉了。那可见多久没读圣经了？祷告吗？很有意思，男女有别，通常是女人祷告，男人读经的。女人喜欢祷告，天天祷告，男人呢？特别有中国文化熏陶的人很少祷告的。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凡事不要麻烦人家，所以我们也不麻烦上帝，能做自己做，做了不行了，你烂摊子了，想要去祷告，想说哎呀上帝不好意思，本来没事的时候不祷告，现在已经变成烂摊子，再找您老人家麻烦，哎呀真的是算了算了，自己来吧。所以有中国文化丰富修养的人都不祷告的。那姐妹是不管她叫谁，想赖着，然后上帝也不管了，就当场祷告。我给人家受洗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就常常出现这种一对夫妇要受洗，我问他们：“你读经祷告吗？”两个人对看一眼，很有默契。老公说：“哎，我常读圣经了，因为他喜欢用脑袋去想。”但我很少祷告，不如老婆祷告，所以老婆负责祷告，老公负责读经。哎呦，这倒是配搭得很好。那如果是单身一个儿的话呢，你就比较亏了一点，自己读经自己祷告。你读不读经啊？很少，那很少听上帝说话咯。你祷告吗？哎，我也不常。那你也不跟上帝讲话，也不听他讲话，你跟他啥个关系啊？这就是一个测验了。你就算读经祷告，也不见得就是认识主，何况又不读经又不祷告，每次聚会来就安息主怀。那对，真的有些教会啊，有失眠症，严重失眠症，请他去教会。保证牧师一上台五分钟，他立刻安息主怀。他唯一的抱怨，今天讲道讲太短了，我刚好不容易睡了一下，哎，就结束了。那他又有直觉 ，OK， 有始有终，开头他都清醒的，然后开始讲，他就进入睡眠状态，快要结束，阿门，他就立刻醒过来，有头有尾，中间都没有。睡不着觉去读圣经，当催眠曲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倒建议，读哪段圣经催眠效果最好？我可以建议你，你去读利未记啊，什么大堆宗教礼仪哦，读啊读啊就立刻安息主怀。出埃及记前面很多故事，别往前面读，22章之后尽往下读，从10诫之后，哇，读，你立刻安息主怀。或读民数记，什么算人头？这多少人？这多少人？然后他数羊一样，数就睡着了。那是治疗失眠症最好的圣经。你只有这个时候读圣经，你听到的时候什么胃口都没有。读起《天龙八部》，哇，精神振奋，半夜都睡不着。唯独读圣经，立刻安息主怀。就凭这一点，您认识主吗？你得扪心自问哈，你跟上帝是啥个关系啊？我不管你受洗不受洗，我不管在教会多久，关系那是认识。如果认识主，你就得到这个礼物。这个礼物就是你有份于神的生命，或者说分享神的生命，英文叫做 participate， 你是参与在神的生命当中。那就好比植物学有一种两棵果树哈，两棵苹果树，两棵芭乐树，两个什么一样的树，可是这个果子好吃，那个果子不好吃，怎么办？我们的普通想法是，那把不好吃的砍了。你知道，一个果树，圣经上都说的，葡萄树什么树，一种下去，3年之后才会开花结果，而且刚开始开花结果的果子不能吃，再过3年才能吃。所以摘一棵果树能够收成的果子，要5-6年之后才能吃，就砍了。哟，这个再长又有好几年啊。 所以植物学家有一个方法叫做接枝法，不好吃的果子最后的那个结果子的那个末梢把它切掉，把隔壁这个好的果树的枝子最后一节切掉搬过来接上去。当然说起来好简单，好像接骨头一样，那干嘛还要读大学本科四年啊？还是有点学问的，不随便捡的，斜着切，切完以后它有那个送水分养分的导管接管，那这个也像斜着切，贴上去绑起来怎么怎么弄，哎，掘出来果子就是隔壁那个好果树的果子了。原来这棵树的树根没有变，树干没有变，主的枝干也没变，就是最后那一根切换了，那果子变成隔壁那棵的。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，你是怎么料子就是怎么料子，急性的信主以后不会变成慢性的，急惊风信主还是急惊风，倔强的还是一样倔，唯独不同的信主以后择善固执，选对了就是了。固执没什么错啊，对不对？软趴趴的呢，神也用一些软趴趴的人，但是要在什么事情上柔软一点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你的个性是柔的，是硬的，是什么？这个本性神不会动你，但是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因为后面跟神的生命有份，因此你可以结出所谓美好的属灵的果子，仁爱喜乐恩慈良善谦卑顺服，哒哒哒哒哒，一堆东西是这样出来的。不是我的天生的本性就这么好，我的本性里面有好的东西，可是也有一些所谓的缺点。其实天下的东西没有真正叫做缺点的，铜板有两面，一面叫缺点，另外一面用对了它就是好地方。所以倔强的人择善固执，我们说这个人有魄力，择善固执，可是在坏的事情零错错到底死不悔改，是该批斗的。同样一个倔强的个性，同样一个耳根子软，耳根子软不一定是毛病哦，他对某些事情他比较能够宽容能够接纳，但是你得选对事情，你不能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子，那神会调整我们这些东西。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认识主的人跟神有关系的人一份礼物，就是让我们与神的神性有关，因此借着这份礼物我们才可以结出神性当中的属灵的果子。没有那个不是用人性当中挤牙膏挤出来的，你怎么挤也挤不出爱，你怎么挤也挤不出忍耐谦卑。因此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人的责任了。信徒的责任是什么？信徒责任是说，正因这缘故里面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加上敬虔，有了敬虔加上弟兄之爱。这是我改的地方，我们叫做爱弟兄的心，我把它改成弟兄之爱，在英文就是 Philadelphia， 其实这是希腊文，英文就直接用这个字 Philadelphia，弟兄之爱。因为 Philadelphia 这个字呢是两个字组成的哈， Phileo 动词是爱，有爱友情的爱，兄弟叫 Adolfo， 所以 Philea 叫 Adolfo， 就 Philadelphia 费城。你到费城坐飞机一出来小心一点，那边人不爱你啊。你说哦，费城是弟兄相爱之城，那是那个城的名字，那里面的人不见得都爱你，你别傻乎乎一出来，嘿，我到了 Philadelphia， yeah， 马上就被抢了。Philadelphia， 有了 Philadelphia 叫它 Agape， 这个 Agape 这个字呢是希腊文哈，意思就是神圣之爱。圣经中常用这个字叫 Agape， 神爱世人 Agape， 爱仇敌 Agape， 姐妹们爱老公请用 Agape。不要用 Phileo， Phileo 友情之爱，友情之爱是这样，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，你对我一笑我也回眸一笑，你瞪我一眼怎么样，你打我一拳我推你两腿，我告诉你这是 Phileo， 对老公不能这样子的，你只能爱是很久忍耐呀，那就是 Agape 是很久忍耐， Phileo 不见得。所以从朋友的 Philadelphia 的爱到 Agape 神圣的爱，这个意思。我们在神学院读书最怕就读语文，哎呀背都背不来，尤其我42岁才读神学， 哎呀，就想尽办法用各种谐音字来背。譬如说 agape 是最容易读的，爱加倍不就得了吗？用台湾话、闽南话、什么广东话、国语练起来差不多。agape 闽南话就爱加倍， agape 差不多，爱加倍差不多，广东话练起来也差不多，就是最好背的。还有这是希腊文的新约用的，旧约用的字是一个神的恩慈 hesed， 很容易记。上帝的爱黑色的 hesed， 黑色的爱，那是上帝的爱，不是白色的，不是红色的，黑色的爱。我们就用这样背，不然都背不下来啊。犹太人只吃那种洁净的物，洁净的。什么叫洁净的？希伯来语就是kosher。你到这边好卖肉的啊，不要到中国超市，你到洋人卖肉的，他有一个卖肉的架子，他上面就写 kosher， kosher， 犹太人专用的，洁净的。穆斯林都买这种肉，因为他们放血嘛，都知道犹太人的规矩 kosher food， 洁净的物。我是用福建闽南话背的，犹太人吃什么 kosher 的，kosher， 可惜的啦。好吃的东坡肉，一想到哇、哦、好好吃，流口水。不能吃猪肉，不能吃嘛，海鲜，所有的螃有壳的哈、啊，虾子，我们 Boston 来的大龙虾不能吃，螃蟹不能吃，炒黄鳝，鳝鱼炒黄鳝，鳝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，不洁净。红烧鳗，鳗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。那还能吃什么？可惜了呗。Kosher 呀，所以懂闽南话的人哇又服了，再加一点广东话，我们就可以背一些字。最后都没有谐音字的，那我都忘了。神学院读书，希伯来文还拿 A 呢，现在呢，我连字母都不记得了，但还记得上帝的爱是黑色的，犹太人吃的是可惜的。所以他说，有的又加了，有列了八个。如果在这八个里面能够丰丰满满的，就是不断的解，有了又加上，有了又加上，你就不会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显然不结果子了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所以呢，分外的殷勤。殷勤就是说，一个这么好的礼物给你，你不能暴殄天物啊。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，中秋节人家送月饼，哎呦送太多了会不好，舍不得嘛，最后送过来送过去，送过来送过去。如果有一天你有人送你一个生这个中秋节月饼，一送来，咦，不是前两个礼拜我送给谁了吗？怎么转移到你这儿了？那还好是两个礼拜啊、哦！不要说，哎，不是去年我送给谁的吗？去年的月饼送到你家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就是这样子，都不开封的。上帝给你的礼物，你能开都不开啊！所以，如果说你那个老公受洗15年还是那个死样子，他有两个可能性：第一个不认识主，根本没拿到礼物；第二个可能性是礼物拿到了，还没拆呢。不够殷勤啊，你就这样搁在那儿啊。我们家是丐帮的，我们家种的花都是不要钱的，或者2块钱买的，我们绝对不会买陈水扁老婆买的那种什么国宝级兰花。哎呦又贵，兰花是怎么养的？没水会干死，水太多淹死。我们养那种很粗俗的野花，很容易养。那我老婆就每天浇水浇水浇水。那我出门在外机会比较多，偶尔，尤其几年前我岳父还在多伦多的时候，他有时候每年暑假一个月去看我岳父，一个月不在家，托孤就他那一堆的花，给我好好伺候着。我平常啊，我是孔子的门徒，离开厨房远远的，君子远庖厨，我绝对远远的，所以不烧饭。连碗都很少洗，这是要认罪悔改的。那浇花我从来不浇花的。那个月老婆就说浇花。那头几次呢，哎呀我就不精心嘛，等到老婆快回来以前赶快想一想有什么事没做啊，所有的花都已经要命，赶快认罪悔改，把一个月没浇的通给他，呱呱，最后回来还是死了，都淹死了。哦，老婆气死了，你知道，即使不要钱养龙花也养了很久啊，有感情的啊。后来他学乖了，我也学乖了，他学乖就拿张白纸头，出门以前就千叮咛万吩咐，画了一个家里房间的平面图，大圈圈一个大， 而且大一这个盆花，大杯一杯，这边小一小杯一杯，怎么的？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，圣经读完了，朝见上帝就要朝见老婆，看老婆有何指示。一张白纸头，那上面已经有三个杯子，从麦当劳拿来了，大杯、中杯、小杯，大一一杯，小一小杯，噗，弄完了，老婆回来了，好好的。这是不要钱的花呀！如果你真的要我的老命，给我来一个国宝级兰花，那我就得分外的殷勤，得好好的伺候的，那可不得了。神把神性给我们，我们就得分外的殷勤，好好去发挥神性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嘛。那怎么叫殷勤？它就是连续不断的八次提到。有了什么加什么，有了什么加什么，有了什么加什么，对了，这就是殷勤嘛。有了什么加什么，你总有长进的空间吧，你总有一些做不够的地方吧，那就是要努力的地方嘛，这就是殷勤咯。他列了八个，那几个问题，第一个，只有这八个吗？他没有谦卑耶，不是只有八个，只是 for example 举例而言，列了八个，可以有十二个，可以有二十个啊，八个只是列举的。第二个，这次序有关系吗？要先有节制才有忍耐，有忍耐才有敬虔，次序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但是次序细节不一定有关系，但是一个头一个尾倒是有关系的。第一个是信心，所有的德行是从信心开始的，你不会从忍耐开始的。你信主开始就开始忍耐了吗？不是的。第一个是信心，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，因信称义，整个入门是从信跟神的关系，因着信心就是接待耶稣成为神的儿女，从那个起点。最后一个阿嘎佩的爱，神圣的爱，那是所有的属灵美德的极大成，就是爱。所以一个头一个尾没有错，中间的不限定还有六个，可以更多，次序也不重要，懂吗？就这个意思。那这几个里面呢，我只能约略的提一下，我不能每一个都详细的谈。第一个呢，就提到说从信心开始，然后第二个就提到要有德行。为什么要有德行？因为不久之前啊、去年嘛，我们刚刚庆祝什么？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，基督教从此产生了哈。过去我们跟天主教不分家了，基督教天主教分家，1517年，就去年500周年庆。那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马丁路德提出主要一个口号，就是因信称义。其实这个是圣经上的词儿，天主教也同意这个的，只是久而久之不知不觉的被因行为称义取代了，所以是因着信被神算作是无罪的义人，就因信称义。可是从此以后500年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基督教新教圈子里的基督徒，我们容易陷入一个误区，一个误解。哦，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行为称义，所以行为不重要，行为好也好坏也不好总是不够好，所以不关系，信就行了。所以就产生一种基督徒，他自称是信主的基督徒，胡作非为，什么都敢做，不但有小三有小四，他觉得他爱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，爱一个女人不够，就爱了很多女人，但没关系，我是得救的。广东话说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是吗？你还带两三个上去啊？哎，摩门教当时是这样开始的。摩门教的教主史密斯约瑟，他就说我的爱不够多，所以他带了34个。他有34个女人，继任的 Brigham Young， 我们叫杨百汉，在犹他州盐湖城的42个，他一夫多妻的。他说我能够的话，如果有能力我多带几个上天堂。这是什么话啊？曲解圣经有到这种地步。所以彼得说得很清楚，有信心加德行。为什么行为很重要？那又有什么说不因行为称义？外在看得见的行为是内在看不见的信心的表征。你说我信， show me， 你嘴巴说信，让我看见你的信，雅各书这么说的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是虚假的，是骗人的。人心隔肚皮，谁晓得你真的信啊？何况有些人那个肚皮那么厚，人心还隔肚皮了。 所以啊，你说你信，所以信心必须用你的行为来验证，来表达。虽然行为永远不会完美，但是它必定有一个 progressive 成长中的一个行为嘛。所以有信心加上德行，德行不是一次加上去的，逐渐逐渐逐渐显示出来的，正如信心会成长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特别要注意，不要说行为不重要。所有的圣经，包括讲因信称义的罗马书，保罗说我们将来都在神的面前按着所行的受审判。你别以为你的行为不重要，行为再好不能保证你得救，但是得救的人一定有好行为，你懂吗？逻辑上别搞错了哈。正如我们今天说，大部分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，但大部分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，有矛盾吗？没有。行为不能保证你得救，但是得救的人一定有好行为，所以别在行为上、德行上松散忽略。有的行为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加上知识。我们很多人在一般的学问上可能有硕士有博士，我们这边高学历的也很多，可是常常是圣经文盲，圣经知识很低的。这知识当然不是数学化学物理那个，是属灵的知识。可是有人就拿这个话来说了，哎，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吗？知识叫人自高自大。我到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啊，那些都是很多是文盲啊，他那些教会人就跟我说，庄牧师啊，你知道我们这家庭教会啊，哎呦，就是穷，文化水平低，没文化的。没文化是没受教育的意思。哎呀，可是我们唯一的好处就是没知识，所以我们不会自高自大。这种人是傲慢的，不知道怎么傲慢。谁能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谦卑？会吗？会有一个人上台做见证说，我这个人毛病一大堆，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比较谦卑吧？你信吗？这个家伙傲慢这个地步，敢自称他最大的优点是谦卑，他恐怕自卑是有的，谦卑未必。所以有两种东西哈，别自己说你有啊，让别人说。第一个就是谦卑，谦卑让别人说，比如说我的优点叫谦卑，别人称赞你谦卑那还行，你自己说你谦卑那不行。第二个不能说的是，你别说你被圣灵充满。怎么了？我说我被圣灵充满怎么不对？谁晓得你是被浆糊灌满了还是被圣灵充满了？你一说完马上引起教会纠纷，那个分两派。圣灵充满让别人说，如果别人帮你做见证说某某姐妹哦，她真的被圣灵充满，你看她的那个生命的流露，哎呦，我觉得她是被圣灵充满了，那多美啊。你说我参加某个聚会，哦，感谢主，我被圣灵充满了，下面马上有一些人说还圣灵充满，刚才在电梯口还跟我吵什么架，我都怀疑她被一大堆浆糊灌满。圣灵充满让别人说，圣经中从来没有第一人称说过圣灵充满。保罗被圣灵充满吗？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相信，对不对？保罗曾经说过，在任何的保罗书信提过说，你们要像我一样被圣灵充满吗？ Never ever。 使徒行传提到说，哦，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的，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都是用第三人称。保罗也要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但他从来没有自称我保罗被圣灵充满过，可是我们从来不怀疑他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充满留给别人说比较好。要这样讲的原因是在华人教会中啊，灵恩派的一些正面反面的一些问题有时候冲突比较严重，最大的重灾区就在北加州，不提名字了哈，你们大概知道我说的是哪里，反正都在北加州。我们家波士顿还好，离加州很远，离台湾更远，我们是安全地带，离台湾很近的都蛮危险的啊。你们这边就离台湾很近，所以你们是重灾区，我们那边是远远的。我没有说灵恩派不好，灵恩派有正面的地方，但是有一些要小心的地方。所以有的信心加德行，有德行加知识，然后呢加节制加忍耐加上敬虔，这三个东西有共同一个特质，都是减号而不是加号。 知识可以越来越多，信心越来越多，德行越来越好，每一个都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只有节制是越来越少。中午我再也不会在这里吃饭了，不然在这里吃饭，或者前两昨天晚上艾燕看到我吃饭就知道我的饭吃得很少，因为是被节制的。老婆为了爱我不让我吃太多，保重，保持体重，所以从一碗变四分之三碗，四分之三变半碗，我告诉你下次就没饭吃了。所以节制就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忍耐是什么？本来照我的脾气，我说老子就怎么了，忍耐就是好了，今天不跟你计较了，对不对？你的自我被缩小了，被 cut off。 节制是什么？敬虔是什么？敬虔就是像神一样的生活，而不是像世俗人一样。所以很多事情别人可以做你不能做，基督徒不能常常说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。真正爱主的基督徒，生命在成长的基督徒，你不应该常常这样说，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，不都有益处。你要想更高一点的标准，比水平看那么低啊。所以呢要修剪，那要修剪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好像约翰福音提到说葡萄树的枝子嘛，枝子如果结果子要为结果子更多，就要修理干净，使它结果子更多。修剪的目的是要让它结果子更多更好，不是让它不结果子哦。所以不是把它 cut off， 是修剪，英文叫做 prune。修剪就需要剪刀，有时候神为我们的好处给我们周围身边预备了很多剪刀。当然台湾有个作家，那个人大概命比较硬啊，个性也不太好，他笔名叫九把刀。九把刀，哇嘎，他生命里面我们家里倒是有一把刀。所以呢各位，上帝为你的预备，为你的好处呢，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婚姻生活里面就给你预备了一把刀，修剪你的生命，要让你结果子更多。所以各位没刀的，还没结婚没对象的，祷告要这样祷告。姐妹们千万别祷告你要嫁给上海男人，前两天我已经讲了缺货。上海男人据说是听话又会做家事，那个上一代以后已经绝传了，跟熊猫一样濒临绝种动物。你别祷告说要有一个上海老公，别了。相反的，你要知道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是为了你的生命的好处，所以要把修剪的刀。你在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我知道我有很多毛病，请你给我一把刀吧。上帝立刻垂听。弟兄啊，你要找老婆吗？如果你看上一个姐妹，哎呀，男人就是贝壳类的动物，讲都讲不出来怎么办？今天我教你一招哈，你到那个姐妹面前，你就跟她说：“姐妹啊，你知道我的生命需要被修剪，你愿意做我生命中的那把剪刀吗？”姐妹们，平常常常要磨剑。花木兰，磨刀霍霍向猪羊；姐妹们，磨刀霍霍向新郎。到他跟你说我需要一把剪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准备亮剑啊、哦！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所以今天来的有福了，我给你一个密码，用这样的方式来讲。有个弟兄跟我抱怨，庄牧师啊，你讲的是道理而已，你不知道我家那口子未免太利了一点吧，我是遍体鳞伤啊，是个刀。上帝有没有搞错呀、啊？我说上帝没搞错，我们都知道你家那口子呢是我们全教会最利的一把刀，可是每次想到你跟你老婆，我们都为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啊。那弟兄说我也自动老婆你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你老兄自己不知道，您照个镜子吗？你知道你是什么货色吗？就照你这个料，都想说这种人怎么被修剪成为艺术杰作呀？真难啊！回头一看，看到你老婆，绝配，没这把刀还真的伺候不了你。但是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料，你只看到你老婆刀又利啊等等，可是没有这把刀，你怎么可能成为艺术杰作呢？所以，神不会搞错，神不会搞错的。 所以弟兄们今天中午回家就可以开始操练一下，对老婆说，老婆啊，过去错怪你了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上帝为我的缘故预备了一把刀，就是你。既然如此，老婆啊，下刀吧，我保证你的婚姻关系立刻进入另一境界，我告诉你，而且你也很快变成艺术杰作，否则你就是孔子在骂那个门徒宰鱼，宰鱼这个名字取得不好，老爸怎么取这个名字，宰了我，这儿子名字宰了我，宰鱼白天睡觉，孔老夫子名师在教课，当场睡觉，孔子骂他宰鱼，朽木不可雕也。哎，你让你老婆不下刀，你就是朽木不可雕也，永远是那个烂木头，那个死样子。你对老婆说，老婆下刀吧，要杀要剐随你了。哦，你很快就变成艺术杰作。所以你要主动的哈，要加上敬虔，加上节制，加上忍耐，然后你这生命就会慢慢被改变。当有了这个，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，那就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。怎么说呢？他后面就这样说了哈，第九节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没有前面所说的什么知识、敬虔、爱心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话，人如果没有这几样，就眼瞎的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记他往日的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又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没有圣灵的这些果子，这些品德各方面的东西，我们就好像是近视眼或瞎眼，忘掉你的罪已经蒙赦免，就还在罪中原地踏步。我们应该有长进，你停在那个样子，正如你老婆说，你还是那个死样子，你有毛病啊，或者你没生命吗？但如果不是如此，我们的确更加的殷勤，所以一点一点的加上去的话呢，会使你的恩召拣选确定不变。所以有得救确据吗？ Yes， 恩召拣选确定不变，而且这么做永不失丧。有得救确据，你不应该说我到死以前都不知道我得救没有，不会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可是我得救的确据是什么？倒过来念，得救的确据就是因为我更加的殷勤，有了又加上这些圣灵的果子在我生命中逐渐在显明出来，这就是你得救确据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回头再来看，总结一下，第一个，圣灵的属灵的品格，这是你得救的一个记号，你有属灵的生命就有属灵的品格。那为什么在争论一直得救永远得救，这个争论的题目不对，一方面中文翻错了哈，英文是 Once you saved, your salvation will never lost. Once you saved, 那 once 一旦你得救了，跟一次两次没关系。所以我每天就在问哪一次啊，我那天晚上听了布道会痛哭流泪举手决志了，那天我就得救了，是那个吗？还是不是是我那天下水的那天。哦，我们总会用人生中某一天某一件事件来作为我得救的确据，好像一个门槛，我过了门槛我就得救了。圣经从来没有提供过这样的概念，不是个静态的人生的历史的遭遇，而是一个动态性的一个过程。我们得救，得救以后你有生命的果子，所以后面的果子是证明你的得救。那用另外一种话来讲，很简单，不断成长中的生命就是你得救的确据。那再讲白一点，很简单哈，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，刚刚满月，满月之前坐月子都没有在家里，没出来，对不对？出来抱个孩子，然后参观比较嘛，哦，好可爱哦 ，baby。baby 怎么样啊，健康吗，活泼吗，好吗，你会怎么回答？立刻拿出 Cupertino 某某医院的出生证明，他某年某月某日出生了8.5磅，干嘛呀？我说 baby 现在怎么样啊，你拿出生证明书干什么？如果人家问你你得救了吗，你拿出受洗证出来证明什么？你应该回答是，我这个 baby 呢，现在能吃能喝，一夜长一寸，对，台湾话就这样讲，紧没短几寸，而且会哭会闹， 这是生命的迹象啊。你得救了吗？你应该回答的是，我能吃能喝吗？我对神的话有胃口吗？我在聆听神的话的时候有胃口吗？我生命在成长中吗？我生命中有点信心吗？有点德行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活泼的孩子未必成熟，他会哭会闹，可他不会讲话，可他不会走路，他是活活泼泼的 baby， 他是有生命的 baby。 我现在没有问你你要完美才证明你得救，但是你的生命必须成长。今天跟昨天不一样，今年跟去年不一样，你的生命一直在成长中，虽然一直还在不完美的状态下，恭喜你，感谢主，你是得救的基督徒。你的成长中的生命就是证明你是有生命的，这你得救了，这得救确据啊。但不是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下水不下水跟下饺子一样，下去了又怎么样？痛哭流泪悔改。我还碰过一个名人，中国大陆来的名人，不说他的名字了，他在很多聚会痛哭流泪举手绝子八次，到现在还没受洗。你问他，他也没说他是基督徒，每次聚会他就祷告感动。你那时候他得救了吗？所以不是用绝子算，也不是用受洗算，就是用你不断成长中的生命作为你的得救确据。所以你要自己每次好好反省思想，我现在比我过去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属灵上有进步吗？如果没有进步，有两个可能性，第一个没生命，第二个有毛病。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会没有胃口，不吃不喝，连哭跟闹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他有病，就要找医生医治啊。所以如果你属灵上不长进，停止生长了，你不一定没生命，但一定有问题，要求医啊。啊，别说没事儿，反正我得救了，就这样子。我们教会里面有对夫妇，太太是非常虔诚爱主的，每次都来聚会，她先生受过洗，跟同天受洗的先生现在呢很少来教会，他跟他太太说，没关系，我生平无大志，只要能闪进天堂就好了啊，你去天堂得赏赐，我去天堂就行了，不想得赏赐，是吗？天堂有分有赏赐跟没赏赐的人吗？会有人进天堂什么赏赐都没有吗？十个童女有五个进去欢宴，有五个没有进去的，那五个很多人问是得救还是不得救啊？但是至少知道一件事情，比喻上是这样说，那五个人就丢在黑暗里嘛，对，咬牙切齿嘛。那五个人会去哪里？只有在地狱里。神是光，天堂没太阳就是光，天堂不会黑暗，不会有任何的黑暗，天堂不会有一个人在天堂里咬牙切齿。你想一个人进了天堂还咬牙切齿，咬牙切齿只会在下面，不会在上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自欺欺人，我们生命的光景你自己应该有数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继续成长中的生命，证明你是得救的。虽然我们不完美，就是因为不完美，所以我有了又加上，有了又加上，我期望求主帮助我继续成长。你能够继续成长，即便你是不完美的，这个成长中的生命就是你得救的确据。然后 keep on growing， 继续成长，别停下来。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呢，我也盼望让你有机会来了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我们的人生的。我们并不是就是怎样说，我只要信了我就进天堂了，其他都不管他，恐怕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。信主之后不是说你要多么努力去进天堂，但是神的生命，你得到这份礼物，好好活出来，你的生命中自然会有果子。你可能对某些人你觉得我没有办法爱，我没有爱，我爱不出来了，这种人我实在没有办法，你祷告神把你的阿嘎佩给我，你给我我就有办法。有个弟兄在我们另外一个美英州，他这个公司的老板有一个对手的公司恶意要并购他的公司，那个公司老板也是很恶劣， 放话威胁他，有一天要来跟他见面，就跟他讲，我告诉你，我告到你公司倒，你还有一个超大型的国际公司，还有一个小公司，但在律师费我就可以告倒你，就放恶言。那天要约谈的，那天早上起来，那个弟兄在家里读圣经，刚好读了马太福音，爱仇敌。哦，主啊，这个人我不能爱，这个家伙还要把我公司吞了，而且讲那种狂妄的那种话，那我们都小虾米碰到这种大金鱼怎么办啊？别人都可以，这个人不行。但是神的话就在那里，最后他说，主啊，好了，你说我们要爱仇敌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但是除非你把这样的爱给我，凭我的本性，我这个人是实在没有办法爱得下去，我找不出一个理由可以爱他的。但是你这样说了 OK， I try。 好，见面了，那个老板来了，瞪着他这样子，我可以不告你，我也不把你公司买了，只有一件事，你公司所有的产品卖给我，我只能是我是你唯一的主顾，全部专买，我包销 OK， 同意吗？同意我们就撤告，我也不买你的公司，就留它。那好啊，我剩到多少他都买啊，价格也不差呀，我连 sales department 通通废除，他抛他国际公司销售网大的要命，行，签约搞定了。当他在神面前说，神哪，这个人我用我的爱爱不下去，我没办法。但最后说，好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叫我爱他。 Yes sir。 事情那天早上就立刻180度转弯，所以他现在公司里面就是没有销售部门，生意好得要命，因为那个公司包销，你能生产多少他就能卖多少。但不是人性或者是道德训练出来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去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你就知道何等的美善。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主日早上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既然蒙了你的恩典，因为我们认识主，你把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就是神的神性赏赐给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激励我们分外的殷勤，不断的有了又加上，有了又加上，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结出丰丰满满的圣灵的果子，好让荣耀能够归给你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这个不断成长中的生命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，引导我们行在这条路上欢欢喜喜的，蛮有把握的，也真的是靠主的恩典，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